我为什么不会为别人代祷？因为我里头没有爱。为什么我里头没有爱？因为我充塞了各种的事物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我没有独处。所以上帝接纳我，是要我成为他要我成为的我。我不需要努力去营造什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免得卷入永无休止而无意义的忙碌中间，而是踏实地活现出上帝的形象。我曾经想过要超越唐崇荣牧师，我今年已经要60了，我知道超越不了。所以呢，我后来慢慢的明白，根本就不需要超越，因为上帝给的是唐崇荣，我是苏立忠，不是比较。上帝给他的恩赐太多了，他每次弹音乐我都听不大懂，那我就接受，我就感恩。神给他的是他的，神给我的是给我。神要求一只鸡是每一天给他一个鸡蛋，要求一只牛每一天给他一桶牛奶，他不会跟母鸡说给我一桶牛奶，他也不会跟母猪这个母牛说给我一粒蛋，没有。所以呢，他要我的是一个蛋，他要的是他是一桶牛奶。接受。所以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接纳，我们就接纳，就学习接纳自己。而当我们能够接纳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把上帝的形象活现出来。至于财富、地位、荣誉、学识、婚姻、家庭、权利等等，只是为了更有效地去服侍上帝作为目的，这些都是手段，都是途径，并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。阿们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自由地活出真我，不贬低自己，也不高抬自己，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真正的落实基督虚举的精神来见证上帝。不在乎拥有多少，而在于放弃多少；不在乎权势多大，而在于服务多深；不在乎力量多强，而在于软弱多真。我们必须这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可是强调个人独处的当儿，你绝对不能忽略群体性的需要的层面，因为这个世代正以世俗的群体意识来吞噬个别的基督徒，让基督徒被消解成为同流合污的另一个。因此信徒急切需要另一个能提供他成长的群体，以便可以抗衡世俗群体的力量。每一个基督徒，他回到他的公司，回到他世俗生活里面，他是在整个世俗群体中的一员。如果他周围都不是基督徒，这些非基督徒的群体意识可能把他吞噬掉了。可是他强而有力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很快回到我们这个群体里头，而在这个群体里头，他被喂养，他被装备，使他的生命强壮，让他又重新回到世俗的群体，这样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。可是如果他没有这样群体，这不行。所以改革中加尔文称教会是信徒的母亲是很有意思的，在这个灵性塑造这个层面是很重要的。他既然是母亲，我就需要透过母亲的喂养，透过母亲的扶持，透过母亲的教导，透过母亲的装备，使我可以回到世俗群体里头去做见证。所以个人和群体是不可以分隔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教会它本身是一个群体，潘霍华称教会为个体与个体相遇之处，是个集合性位格的社群，一方面有个人的主体，另一方面又连于群体的生活。这两者的结合，神学和哲学大师罗纳根曾经说过，称之为集合性的主体。所以近代学者不论从心理学、社会学的研究都发现，人并非独立自存的存有，必须与他人相连，组成一个人类的整体。连我认识我自己也是靠着你而认识我自己的。你可以想象全世界都没有人，只有你一个人，全世界连动物都没有，请问你知道你是谁吗？你看见狗你就看看自己，哎，我不是狗。我看见人，哎，你跟我一样，你叫什么？叫人。哦，那我是人。所以呢，人与人之间 的那种关系的建立，去认知你自己是非常重要的。连我认识上帝也是透过关系的，我透过与耶稣的关系而认识上帝的。所以这个关系这个层面是很重要的，是不可或缺的。所以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说明人除了对上帝的需要，也蕴含着对他人的需要。人是不可能脱离群体而独存的。伊伯纳教授说，只有面对着你之时，才有我的真实存在，这是真的。这也正是马丁布伯 Martin Buber 的看法，我乃是由我你关系中而生，性灵非存于我，乃存于你我之间。所以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说明人除了对上帝的需要，也蕴含着对他人的需要。所以我你之间的关系是叫人过正常灵性生活的动力，没有你就不能发展出整全的我。换句话说，个人人际的附赖的关系如果被切断的话，那么个人的生命不论身体或精神都很快会萎歇。所以群体是提供个体朝向成熟的养分，所以信徒的母亲教会就是这个道理了。信徒在教会群体中一起分享生活信仰上的经验，彼此的承担生命的忧苦，借着不断的沟通，共同的决定扶持与献身，同时接受上帝的道的喂养教导与审判，才能塑造成成熟的个体与群体，将基督信仰活在人群中，这样才配称为基督的身体，并对此事负起先知和祭司的角色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传道而自己没有道，传福音自己没有福音。所以今天我们最首要回到神里面被福音化，而同时又在我的弟兄姐妹中间活出福音，在我的家中活出福音，在人群中去展现这一种基督的生命，这是非常重要。福音是给人轻省的，如果别人跟我在一起就是重担压力，我太太跟我生活在一起就是一个重担压力，我告诉你，你没有福音可传，你太太信主的可能性是非常低微的。我有一次去探访一个老人家，我说你孩子在我教会已经这么多年了，你从来不到我教会，我这次再邀请你好吧，阿姨，到我教会来来听一听。他看着我就说，牧师，我的孩子很久没有来看我了。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？牧师，你叫我去看耶稣，我的孩子都没有来看我，你叫我看耶稣，这什么道理啊？所以今天让我们活出福音，给我的家人因着我信了福音而轻省，使这个群体因着我改变，而我又跟群体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，又展现出你的生命，而彼此的扶持在教会生活里头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最后啊，还有一个最后啊，那就结束了嘛。基督教信仰不是一套理性的辨识，也不是一趟时空的心灵历程，前者是哲学，后者是异教的玄学，这都不是我们要的。相反的，它是上帝的启示，活泼的道，是可以明白，是可以经历，并且是可以具体的落实于此时此地的信仰。灵性塑造包含明白真理、接受真理、经历真理，并活出真理的生命成长的过程，这是灵性塑造。那生命成长并非抽象的，而是指神人关系的和谐，促成完整人格的成长。就如人类成长的过程是从婴儿期绝对的需要被爱的阶段，直到成熟愿意主动去爱的阶段，是从自我中心演进成为为他人而活的存在。基督徒应该从自私因着碰见了耶稣而开始懂得去关心别人，去爱别人，爱人如同爱自己，要爱自己才能爱人，爱人是因为我懂得爱自己，而我爱自己是因为上帝爱我，而上帝的爱已经在我生命里头促成了我爱自己，也能够把这生命展现去爱人。一个老是需要别人爱的人是婴儿，一个开始懂得去爱别人长大了，所以我们的生命也应该是这样，会为别人而存在了。所以无论 所以所谓的属灵人必然是一个能将所信的道落实于此事的行动者。 Rude 曾经说过，因为在行动中我们才能找到生命的中心。